案的话呢，至今仍然没有公布。川普的这个司法部部长这个 Pam Bondi 的话，他已经说他会公布这个名单。那么这个名单的话就是一直没有公布，说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未成年人，他们的名字的话需要保护，政府需要对这些名字进行一个一个的审核。但是呢，马斯克直接就讲说川普就在这个名单上，换句话说，他的暗示说川普上了那个岛，而且呢干了很多龌龊的事情。这一点啊，首先第一点，这个是事实核查的问题，川普上没上过这个岛，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就是这个要确认的事情。第二呢，我们知道那个岛上面虽然有这些龌龊的事情，但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去了这个岛上的人都干了这样龌龊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说川普干了这种事情的话，那就需要有一个调查指控，最后的话这个一个这个公审和判决的过程。而川普作为总统的话，他现在是有豁免权的，四年之内的话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我们要明白，好，其实川普啊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其实并不检点，这事儿咱们大家都知道，是吧？川普结过三次婚，然后生了、跟不同的妻子生了不同的孩子，一直包括就是川普以前在娱乐圈混嘛，所以说他肯定跟很多女人都有染。而大家之所以选择川普的话，是因为大家选择的是川普的政策啊，是因为川普他愿意为了美国的这个未来，为了美国的利益的话，他可以放弃自己私人的利益。所以大家选川普的话，其实对于美国的热爱和对于美国的关注大于对川普私德的关注。所以说马斯克当他说出这样的一个就是川普在这个爱泼斯坦这个名单上哈，并没有，我觉得并不能起到真正对川普的伤害啊。我觉得但是反而他把这样的一个公共政策的讨论变成了一个私人的攻击。至于说他要弹劾川普的话，我觉得实际上就更成问题。因为我觉得弹劾川普的话不是他的责任，是在这个参议院里边有53名共和党议员，真正弹劾川普的话也不可能通过，你需要67票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马斯克他已经变成了一种，就是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愤怒哈，但是他的做法已经是过界了。目前我觉得就是说川普这个为了应对的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危机哈，这个危机是迫在眉睫的，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马斯克不管是不是同意这个达尔美的法案，至少我觉得在跟川普的合作让美国更加伟大这个方面的话，不撕破脸其实是一个更加有策略的做法呢，或者说是一个更加应该的采取的做法。只有这样的话，未来马斯克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才能够慢慢的更多的影响川普，因为政治就是这样，对吧？你让我一步，我让你一步，你帮了我，然后我就帮你，互相之间这种硬怼硬干的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我们其实也要明白一个道理，马斯克虽然是世界首富哈，但是呢就是马斯克的很多的科技要落地啊，包括他的比如说这个自动驾驶啊，这个包括无人的出租车呀，包括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龙飞船这个 SpaceX 啊等等，包括这未来的机器人进入家庭啊等等相关的，其实政府会出台很多的监管规定。当你跟政府过不去的时候，政府不用说给你找麻烦，政府就慢慢的拖着你，不让你这些东西能够推向市场，在监管部这个部门的在批准问题上的话，就 slow walk 啊，就是让你一时不能够推向市场，这个本身其实就可能会给马斯克造成非常重大的伤害。所以说我觉得哈，就是马斯克不管是从道义上来讲还是从利益上来讲，他现在的这种硬干的做法我觉得都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哈，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咱们这个频道底下留言。其实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呀经常讲这个君子之争，君子之争哈，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在这个宋代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当时变法的时候受到了很多文人的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司马光啊。咱们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咱们可能都学过那个一篇高中的古文嘛，叫《答司马谏议书》嘛，就是王安石写给司马光的一封信。这个王安石啊，他其实是想通过变法，比如说青苗法呀、木易法呀、这个方田均税法呀等等，通过这些法案呢，能够让这个当时宋朝的这个每一个老百姓能够从中受益。然后呢，这个王安石的话认为，这个他这么做的话是对国家有好处，对老百姓也有好处。但是呢，实际上新法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是出了一些问题。那司马光的话呢，他不认为是执行问题，他认为就是这个法律本身的问题啊。于是呢，双方就展开论辩。这个论辩的话，甚至导致这个王安石两次被罢相啊，就是被罢免了这个相国的位置。而王安石当时变法也是跟川普现在要通过这个达尔美法案一样啊，他当时他叫 三不畏嘛，就是叫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序啊，就三不足嘛，就是哪怕是天变，哪怕是祖宗之法传统啊，哪怕是老百姓都反对，我也要强行的去推这个东西。所以在这方面，这个司马光对这个王安石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的。但是啊，我想说，但是双方虽然有这种政策方面的这种分歧啊，双方虽然在这个就是你来我往这个辩论方面的话，言辞非常的激烈，但是王安石跟司马光是没有私人恩怨的。后来这个王安石退休之后隐居江宁啊，就是现在的南京嘛。后来在病逝的时候，当时朝中有很多人以司马光为首的，都属于反对王安石的。很多人的话认为这个王安石在辩乱祖宗之法，应该是这个就让他死了之后的话，甚至可能不能说掘墓鞭尸吧，但是至少就是对他的这个葬礼的话要压低规格。而司马光这个长期以来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宿敌啊，却一直力主一定要让王安石的这个葬礼啊风风光光的啊，要备极哀荣。甚至呢，这个司马光还向哲宗皇帝请求给王安石上谥号。这个谥号我们都知道后来就叫京文正公嘛。这个文正其实在中国古代这个一个大臣谥号中有一个文啊，就是文学的文的话是最高的谥号，就是等于是一般的公卿能够有一个文这样的谥号的话，那就是最高的礼遇。同时的话呢，还是以公卿之礼啊去安葬王安石，真的是风光大葬啊，而且还追赠他为太仆。太仆的话是相当于什么呢？不是太仆啊，追赠他为太傅。太傅的话是三公之一啊，那是最高最高的这个政府的荣衔。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王安石跟司马光虽然是在政见上不同啊，但是双方对彼此的这种才能啊，对彼此的人品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欣赏和非常珍惜的。这个就是我说的哈，就是说君子和而不同。我觉得正常这个纷争的话，政策上的分歧其实就应该抱着这样的一种君子之争的做法哈，不是说我非得要达到一个我什么什么样的目的。那么这个马斯克呢，还指责川普啊，说他现在的这种关税大战呢，会导致在下半年的时候美国通货膨胀会起来。当然呢，这个川普的话，我觉得他也可能是因为担心这一点啊，他就急于跟各国达成关税协议。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啊，2025年6月5号就是昨天的时候呢，这个川普跟习近平进行了长达大概一个半小时的通话。这个通话主要是三个内容哈，一个内容的话呢就是关于双方的贸易啊，然后的话再一个是关于稀土啊，再一个是关于台湾。关于台湾问题的话，中方是自说自话，川普就没有说什么哈，就是川普说我们主要谈的就是贸易。当然这个贸易呢基本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关于稀土的禁运。因为稀土的话涉及到美国军工的生产，包括美国隐形战斗机的涂料都是需要稀土。那么习近平现在拿这个东西呢去捏住川普，川普呢就在某些方面也不得不妥协吧。那么现在呢就是川普跟习近平通话之后呢，这个双方同意就是继续推进这种关税的谈判。当然具体的地点没有确定啊，但是川普说呢，他会让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的特别贸易代表就是格里尔啊，跟这个中方继续举行会谈。然后川普也说，这个关于稀土的问题他基本上跟习近平已经达成协议了啊，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可能中方会放松对这个稀土的禁运啊，这样的话对于美国的芯片制造和军工产品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涉及到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的问题啊，前一段时间川普不是想一刀切的砍掉中国留学生签证嘛，那么跟习近平谈完话之后呢，川普说中国留学生签证来美国呢也没有问题。那习近平呢还邀请川普到北京去访问，那川普呢也欣然接受了。具体什么时候去的话呢，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我觉得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能够跟川普通话，能够邀请川普访问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哈，我觉得又是川普让步的一个结果。之前我说过哈，就是川普其实每一次让步的话，都是对习近平的一种变相的一种肯定或者是背书啊，或者对习近平权力的一种巩固。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咱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分析了哈，就是这个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习近平准备在9月3号的时候举行一个大阅兵。我们之前提到啊，就是关于习近平权力是否稳固呢，有三个时间节点是要看的啊。第一个就是四中全会，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是不是会让出一个两个权力，这个呢是在8月底。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9月3号的时候，这大阅兵是不是还有习近平主持。如果习近平主持大阅兵的话，那就说明习近平仍然是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去主持。那么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哈，我觉得他 在四中全会上不大可能会让出权力。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时间观察点，就是明年一月二月的时候，这个其他别的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还向习近平述职。那这个九月三号这个大阅兵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相当明显的一个信号了哈。这方面的话，如果有再有后续的确认的消息的话呢，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讨论。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那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个台湾的杜女士，新加坡的 NGOH 啊，给我的非营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今天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今天我们继续播报第一章的第四部分。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在中共宾阳革委会主任驻军师长王建勋的主持和动员下，1968年7月26日之后13天，宾阳县打死了3681人。下面给大家继续播报当时打人现场的惨状。被打死者一般并不绑缚，因为他们无处可逃，亦毫无声望。一听传唤，便比羔羊还驯服地踏上赴死之路。不求饶，不叫骂，不分辨，表情冷漠，毫无反抗意识，跪在地上默默任人痛殴致死。若打倒在地，令其再跪好，再打倒，再跪好，直至丧失意识。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仅发现两例孤立无援的反抗，也许这就是整个宾阳大屠杀中全部的抗争了。虽然这反抗不过是象征性的，但下场却极其悲惨。1968年7月31日晚，新宾县暴徒在南桥头将居民熊世伦斗打致死。有人怀疑熊家有枪，遂以纠察队去抄家，但熊家拒不开门，并向门外掷了一枚自制手榴弹，未爆炸。当地驻军6949部队师长董永兴闻讯，即亲率两个班部队包围熊家，于次日凌晨3时发起冲锋，手榴弹、机枪、步枪一起开火，将两男一女全部打死。虽然没搜出什么枪支，但熊家胆敢抗拒，罪不容诛，为杀一儆百，将三具尸体拖到南桥头沉尸示众。同日，芦墟区中心公社举行批斗大会，死亡名单上的农民吴日生拒绝到会，并闭门执刀。芦墟区武装部部长赖增杰闻讯后，立即提手枪率民兵将吴押到会场。被害过程由凶手吴日训供词为证。我押送吴日生到新桥头，我就推他下江去，用石头砸他。正砸他同时，吴日生的妻子韦清才背着一个小孩，后面又跟着其他的两个小孩，同时被打死。打死吴日生一家四口。这最初的两起柔弱的反抗被严酷镇压下去之后，宾阳再无任何以卵击石的行动。绝望之中，人们纷纷自杀，其中死得最为艰难者恐怕要算黄应基了。 在弟弟黄宁基被活活勒死，弟弟黄朝基被打死，妻子罗树贤被斗打悬梁自尽之后，黄应基悲愤欲绝，当即撞墙寻死，未果，又用斧头自劈头部，仍不死，最后头环上吊，总算达到目的。当时气氛之恐怖，不仅无人收尸，连家属亦不敢一哭。武陵乡一女哭夫，背上背的幼子被扯下置地，用铁锹活活缠死。乱打死人之初，群众不知道怕，直到后来尸横满城，汽车停驶，将桂南这一重要公路枢纽交通断绝，直到宾阳城进入了血泊，人们才懂得了害怕。尤其一入夜，便行人绝迹，杀人的、被杀的，家家关门闭户，毛骨悚然，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恐怖如天罗地网笼罩了宾阳民众，无人得以逃脱。数日采访使我了解了疯狂中的宾阳人，令人想起文革初北京的红八月，何其相似乃尔，都是毛泽东之煽动，都是当权者支持，都是执法者协助，都是来势汹汹向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都是时间短暂但极其疯狂酷虐，都是开始放手发动群众，后来自己被杀人狂潮吓住，假惺惺要掌握政策区别对待等等。京都之地可以有红八月大屠杀，边陲之地何不可有宾阳大屠杀？这次宾阳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大屠杀，使宾阳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广西全区名列榜首。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便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抗日战争时期，全县被日军杀害的群众300余人，这是民族战争，何以在和平的日子里眨眼之间将13倍于战乱时期死亡者的人民私刑处死。宾阳事件整整15年之后，1983年，宾阳县党政当局对文革期间被无辜杀害和被迫害致死的3951人全部平反昭雪，并以县政府名义给死者家属发放了平反通知书。也许这一纸通知书就可以抚慰那惨死的数千亡魂。更为遗憾的是，依据共产党以政策代替法律的非法执法，对广西当局3令5申，历史问题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全县仅判刑56人，其中仅一人死刑，也就是说一命抵3951命，这简直是对于社会与法律的嘲弄。还未从这震惊中完全平复，中共宾阳县委纪委书记李增明向我谈到另一更加出人意料的情况，被法办者纷纷大呼冤屈，难道还不算宽大无边吗？不，因为宾阳大屠杀之首犯，当时县革委会主任驻军副师长王建勋至今逍遥法外，这位亲自策划组织了大屠杀，双手沾满了宾阳民众鲜血的刽子手反而步步高升，官至广州警备区第一副司令，最后以此衔光荣离休，在干休所的深宅大院里悠闲养老。难怪被判刑的喽啰们喊冤叫屈，他们申辩道，若不是王建勋煽风点火打气督战，我们也不会杀那么多人，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于是纷纷主动上交当年的笔记本、电话、会议记录本， 王建勋一手制造宾阳血案，铁证如山。老李心情沉重地递给我一份打印文件，关于王建勋策划指挥大量杀人的犯罪事实。文后落款为中共宾阳县委员会。我立即感觉到事有超出常规。依照惯例，此类公事当由职能部门办理，一反常规，由党委亲自出面，显然表达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情感与决心。果然，这是一份行文极为克制，却字里行间喷发着怨愤之火的控诉书，口气和缓，但时间、地点、罪行、人证、物证、个别案例、全县统计毫不含糊，字字如板上钉钉。在陈述了全部犯罪事实之后，这份长达28页的文件以肯定的语气宣称，以上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王建勋就是我县出现乱杀人这一惨案的首犯，杀人数量多，手段残忍，民愤极大，我们认为该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最后，一反向上行文的谦恭，毫不妥协地提出要求，我们意见应逮捕法办，从严惩处，以平民愤。中共宾阳县委员会1984年9月15日。为何量刑如此之轻，甚至给首犯以安抚庇护？自己人，那些对无辜民众大批大斗大砍大杀的刽子手们，是毛泽东共产党的自己人。他们犯下的一切罪行都是得到默许，甚至是直接秉承圣意。坐牢杀头是万万不可的，往屁股上拍两巴掌以示警戒也就是了。相反，倘若不是自己人，且不说触犯刑律，就是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最高当局的一再诱劝下提几句隔靴搔痒的意见，不也是几十万的打右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吗？所以那些满手是血的自己人从来有恃无恐，原声不绝。譬如那法西斯别动队联动，譬如那狂热煽动血统论的谭立夫，事隔多年之后，不还在报刊上为挨了屁股上几巴掌大呼冤屈吗？他们以为做出一副冤屈相，人们就会遗忘他们的滔天罪行。中国人虽不幸患有健忘症，但还未健忘到他们所希望之程度。正是他们于1966年盛夏在北京掀起法西斯暴行，蔓延开来，把全国人民投入史所罕见的血泊之中。当然，善良的人们不会以血还血的再杀回来，但凭着无数死难者的鲜血，人们有权利将他们永远牢牢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当李增明递给我控诉书时，我注意到文件签发的日期是1年半之前，也就是说，在长达1年半之久的时间里，宾阳县委亲自出面的这一纸诉状仍无人受理。我不敢去对视老李那沉重而探寻的目光，在一个毫无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度，我一介文人毫无回天之力。我只有真实地记录下这些可怕的事实，留给我们的后人，总有一天他们会审判这血腥的一切。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师热线问答。
我的问题是我有个 uncle， 他今年70岁了，上星期他去验血，他血糖呢是7%，不知道这算高还是低，哎呀，要不要吃药，会不会是第一期的糖尿病，我想请问一下胡医师。
到了7已经是高了啊，那么当然这是西医的讲法，就是他说一定要控制在某个点上，但是呢我有一个想法啊，假如说能够运动，那么这些问题多半都可以解决。主要的糖分之所以在血里头比较高，意思就是说糖分在血里头没有被细胞拿去运用，那细胞如何去运用糖呢？最重要的就是细胞运动，细胞不运动它就没有那个意愿去把糖给抓回来，因为你血管里头的糖就是要被细胞拿去运用的，结果呢你细胞不运用它，结果你就会觉得那么糖分在这个血管里头多了。运动是第一要项啊，所以说假如有糖分比较高的人，必须要每天勤快的啊，每天持续的来做这个运动。那么这个机会，这个治好的机会，
每天都运动的，他是每天都运动，每天跑步一个小时，
哎，对，
还有晚上，
不是说跑步就叫，好，先讲清楚啊，不是说跑步就是运动，跑步呢不一定每一颗细胞都在运动，我要的是身上几乎全身的任何细胞都在运动，而跑步呢只不过是一些肌肉的运动，最重要的是细胞运动，肌肉也是由细胞所组成的。那我怎么样子让这个细胞来运动呢？你可以用颤动的方式啊，或用热的方式啊，来让这些所有的细胞都运动起来，这样子它就会运用到了所有的这个血管里头的糖分。因此呢，我建议做这样子的运动，就是说有的时候啊，在那个比较热的环境，例如说在温暖的游泳池里头啦，或者是在这个三温暖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啦，来多动一动，让这个细胞每一颗细胞都真正的运动起来，而不是说只是跑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得比较好。
那他要不要吃什么药，还是什么要吃点什么东西比较好？
吃的方面哈，你可以吃，例如说有些食物啊可以减少这个糖分，例如这个什么山药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了，山药啊，还有那个秋葵呀，还有就是那个叫做芋头啊，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医生都说那里头含的淀粉很多，其实对，它含的淀粉很多，但是根据临床经验，它的淀粉却能够使得糖分减少，因此呢不要吃的过度的多，而以正常的方式去吃到它，很可能这个糖分就会减少了。
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You're listening to